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读马太福音十七章的后半，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关于这个害癫痫病孩子的故事，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七节到四十三节，还有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节到二十九节，也有类似的记载，可以当作参考。我想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基本上分成三个大段啊，一个是关于医治这位害癫痫被鬼附的孩子，那第二段是主耶稣关于信心的讲论，那么第三段就是一个特别的神迹，关于纳税银的事情。好，那关于这个害癫痫病的孩子，我想我们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十七章前半，他们在变化山上，彼得说我们在这里真好，但是主并没有留在山上，因为知道在山底下有那个赶不出的鬼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在山上，在荣耀里面，众人都觉得在这里真好，舍不得离开，可是主耶稣却为着我们要下山，为着我们要上哥哥他。同样的，他也希望门徒们知道今天在这个世上还不是我们享福安息的时候，我们身上负着重的使命，因为这还是一个弯曲被谬的时代这个像约翰一书第五章说的，全地还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在山下有那个赶不出去的鬼，他在那里捉弄人，在那里挟制人，在那里折磨人，叫人受苦马可福音第九章说到他在那里捉弄人所以提到他捉弄瑕疵折磨伤害，然后把这个孩子摔在水里，摔在这个火里，那么就是折磨他，就像孩子的父亲说的，他从小就这样，那个魔鬼在他身上这样子的工作，为的是要灭他，这是非常符合圣经的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主耶稣不要门徒们留在山上，要叫他们下来主自己下来是为了要完成救赎，那么要门徒们下来，要我们肩负的福音的使命所以这是我们要在这里学的。那么在山上，独生神独生的儿子充满了荣耀在山下，这个人独生的儿子却被鬼魔折磨受苦真的是在非常非常可怜的光景里面。因为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八节说到这个孩子是这个父亲的独生儿子所以神的独生子在山上那样子的荣耀在底下人的孩子人所爱的却都活在魔鬼的辖制下我想这是一个非常 clear 的一个对比的图画，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能够继续接受这个福音的负担，也能够摸着神儿子的那个爱和使命，让我们在地上继续来传扬基督所完成的救赎所以这是这一段里面很重要的事马可福音第九章呢我想有一些记载更生动这个孩子非常非常的痛苦，他来到这个孩子的父亲非常非常的痛苦，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在第九章二十二节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可怜我，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所以这是这个父亲的呼求他说，如果你能做什么的话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那么中文的圣经二十三节，耶稣就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是中文的翻译那英文的翻译呢，那其实并不是说你若能信，你注意到那个你若能信的信旁边加了点点点表示原文并不是这样，那么英文呢就比较能够看得出来耶稣回答他说，像 NIV 说 If you can 主耶稣好像就用他的话就回答说，因为这个孩子的父亲说 If you can 如果你能的话，那么主耶稣就用他的话回答他，用问号回答他，问句回答他，你若能 啊，那主耶稣就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在于我能不能，关键的问题是在于你信得来信不来，你能不能信。所以主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孩子的父亲非常非常的真实哈。那信心不够是我们人之常态，我们天然人总是凭眼见凭感觉凭自己的判断，我们常常信心不足。那这个孩子的父亲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不需要伪装，不需要勉强，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向主真心的呼喊，说我愿意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神主还是一样行的神迹啊。好，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在第二段里面，马太福音17:19，主就接着关于信心的讲论，在这里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因为门徒们就来问耶稣啊，而且暗暗的到耶稣跟前，因为他们不好意思，因为他们赶不出去，所以他们来问耶稣说，为什么我们赶不出去呢？主耶稣说，因为你们信心太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样不能做的事的。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所以在这里主提到两件事啊。那一件事情呢，信心不仅仅是有大小的问题，更是有源头和它本质的问题。真实的信心是生命啊，所以主耶稣特别用了一个芥菜种啊。那就算它小的像个芥菜种一样，它也能够成就大事。加拉太书2:20说到，这是我们很熟的圣经，他不仅仅讲到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而且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的，是因信神儿子而活，这是和合本的翻译。那英文本呢，也有的翻译是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着。换句话说，在这里有一个不同的信心，叫做神儿子的信心啊，the faith of the Son of God， 是神儿子的信心来替代我们的信心。那真实的信心啊，或是 是在生命境界里面的信心，哪怕它是小如芥菜种，它都能成就大事。所以信心不是只是根据外面人喊的大不大声，或是人讲的有没有把握啊，有没有笃定啊，这个不是外面大小的问题而已，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的源头，它的本质啊，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那第二呢，在这里讲到有两种的祷告啊，那为什么这个信心能够挪山啊？那很多人也试着想要挪山，却不能把叫山被挪开来。我想李托森弟兄曾经在讲到马可福音9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信心有两种一个叫做从地到天的祷告，这是祈求的祷告，我们有需要，我们盼望主帮助，我们希望主能够来扶持我们，我们向神呼求，向神祈求，这个叫做从地到天向着神而去的一个祷告，叫做祈求的祷告。那另外一种的祷告呢，是从天到地的祷告。那这一种呢，是因为我们摸着了做宝座者的心意，我们深知道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而以至于我们能够从掌权的角度从管理的角度，从命令的角度，我们来祷告，叫这个山现在离开，挪到海里面去。所以我想这是两种的祷告。所以任何超自然违反自然律这种神迹性的事情的发生，我们一定要有主的话，就是我们清清楚楚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而这个时候我们凭着信心的宣告，不管难处多大，主一定成就这是不需要凭眼见的，哪怕是要叫山挪开，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却凡事都能，在信的人也凡事都能但是如果主没有说话，那我们只是我们的心愿，我们只是从地到天向神的祈求。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件事。那第三个呢，主在这里接着说，若不进食这一类的鬼他就不出来。其实若不祷告若不进食这类的鬼不出来，所以 祷告跟禁食在信心的运用上是非常重要的啊。祷告说到我们依靠神，祷告说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明白神的旨意，祷告也说到我们进到宝座面前，我们来支取宝座的权柄。所以这是祷告，我们必须祷告。那么祷告中有一种叫禁食的祷告，那这是一个祷告更深的一个层次，就是我们为着神旨意的成就，为着叫魔鬼失败，为着要叫人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征战中，在一个特别的需要里面，我们宁可不吃饭，因为吃饭是人最合法的权利。我们今天等于为着神旨意成就，为了叫仇敌失败，为了叫人从一个难处中被释放出来，我们宁可放下我们合法的权利。我们只有一个祷告， Thy will be done， 神的旨意成就远远超过我合法的权利，远远超过我正常的吃喝，我心里合理的需要。所以禁食祷告常常是带上特别的能力啊，不是受苦的本身具有能力，大家不要误会啊，不然的话这些苦行僧、这些和尚、这些什么人，他们也一样可以自具能力。然后今天是因为我们看见了这件事情的严肃，我们宁可放下我们的合法权利，我们全心的来到神宝座前，我们要神的旨意成就在人的身上，或是在地上，在教会中，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禁食。所以有一类的鬼，我们可以知道从主的话中，我们知道难处仇敌的工作也是有等次有层次的。同样的，我们自己在主面前的祷告，我们生命的度量也必须不断的长进，不断的拓展，不能够凭着过去的经历我们就来做同样的事，做同样的祷告。从前也许我们祷告那70个人出去欢欢喜喜回来，说连鬼都听他们们啊，那病人也得到医治，可是主不知道我们凭着经历过生活。换句话说，在征战上，在碰到的仇敌啊，常常是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层次。主要叫我们持续的在主的面前有长进啊。好，那这是这第二大段关于信心的讲论。我们提到的这三个点，信心不只有大小的问题，更是有源头和性质、品质、quality 的问题。第二个，两种的祷告，从地到天的祈求，跟从天到地命令权柄，执掌权柄管理的祷告啊，这是两种。那第三个就是对一些特别的难处，主要叫我们用祷告、用禁食来执掌、来吩咐、来让神的旨意成就。好，那第三大段是讲到这个纳银的事啊。那根据 Campbell Morgan 弟兄的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纳税银并不是发给罗马政府，那这个税银呢是为了圣殿用的。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出埃及记第30章啊，旧约的出埃及记第30章，那里讲到我们需要这个神的百姓需要纳银，而这个纳银呢是为了在神面前献为当作一个礼物。我想我们翻一下好了，出埃及记第30章30章是说每一个人要按照圣所的瓶就是秤，拿银子半色克勒，就是半块钱，那这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啊。那他们是为着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那么原则是富足的不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都要出半色克勒。那这个是因为纪念耶和华救赎了我们的生命，而我们愿意甘心的为了神的家、为了神的殿献出我们的礼物。不管你有钱没钱，每个人都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蒙了恩啊。好，那这是一个献礼物的一个税。那么以前是甘心的，因为是礼物，可是后来却变成征收的啊。那我想这是 Campbell Morgan 给我们的一个background 的一个提醒。好，那在这里呢彼得并没有直接并没有先去问主，当别人问的时候，彼得马上就直觉的判断说应该要纳主也应该需要纳这个税。他完全忘记了不久以前，其实就是在上一章，他在16章里面他所得到的伟大的启示，讲到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在这一章里面既然这个圣殿就是为了神的是为了要荣耀神，为的是要感谢感激这个生命的赎价，那么就是应该感谢神的儿子。那神儿子自己本人何必在纳税呢？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真理上 不要说在道理上我们懂得太多了，有的时候我们好像真理也讲得很对啊，标准答案都懂，可是我们按照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很多事情还是常常不知道啊。所以他直觉就说该纳，结果没有想到当他进去的时候，主耶稣就先对他说，表示主都知道哈。主耶稣就问他了，那么借着一个环境给他机会教育啊，这是主耶稣爱我们的地方哈。那我们这个人常常就会犯错，常常对主的认识也是有限啊，不完整，但是主借着各样的环境在这里教育我们，亲自在这里教育我们，所以帮助我们来认识他到底是谁，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啊，所以主在这里就纠正了他啊，所以彼得后来也就清清楚楚的知道啊，神的儿子是不需要纳税的，那主耶稣不应该纳税，但是主在这里说恐怕触犯了他们，你就到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我不晓得大家读这些圣经有没有觉得好 sweet 好亲切哈？我觉得主耶稣在这里不是光他行的神迹太伟大了，其实这个从鱼里面口中拿出钱来，这个神迹一点不小于平静风浪在海上行走，叫死人复活，叫大麻风得洁净的神迹，因为这个概率简直是几乎是零的哈。鱼嘴中怎么会有钱呢？怎么会一钓上来的第一条鱼里面口中就有钱呢？而且主早就知道有一块钱啊，这个神迹其实是非常伟大的。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平凡里面好像啊，不见得是一件轰轰烈烈的事啊，可能是一件小事，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数算的话，去追想的话，其实背后都是神迹。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如果如果，那真的是不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局面的啊，所以我们要从环境里面学习去体会住在我们身上，它向着我们的意念真是何等的纯正，何等的众多，如果我们要数算真的是比海沙更多啊。好，那第二方面呢，在这里我觉得很感谢主的就是他说你会得到一块钱，因为一个人只要半舍克勒，不管富足的贫穷的，只要半舍克勒，只要半块钱，但是主耶稣却让他掉了一块钱啊，为的是做你我的税银啊，让我们再次摸着主那个体恤的爱啊，他不光为了自己付了，也为彼得付了呀，这个主耶稣那个爱真的是啊，真的是让人觉得很亲切。主真是一个很有人性哈，真的是满了爱的一个主啊，我们心里面感谢他。好，那中间就是在22节23节插进了一段主耶稣将要受苦，要被杀害，第三日要复活的这个 message， 然后门徒们听见就大大的忧愁。你注意到第一个就是他们所听到的常常都是前半，知道主要受害，但是他们好像都听不到主说三日以后要复活，因为在他们信心的境界里面，他们不明白的是什么啊，人心也比较容易是听到悲观的，没有听到正面的啊。那啊，所以他们每次听见，他们就忧愁，而且大大的忧愁。所以十字架的信息在那个时候来说，总是叫人忧愁。但是等到主后来真的复活以后，十字架的信息对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再也不是消极，再也不是忧愁的信息。好，他真的是神的荣耀，是神的智慧，反而让我们更积极的愿意来背十字架，愿意甘心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十字架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受苦，基督才是神的目的，复活才是神的目的，真实十字架的经历一定有复活啊。同样的，这个复活是真实十字架的一个明证。那我们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正走十字架的道路，就从我们身上看看有没有复活的生命来做明证。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到，如果死正在我们身上发动，生也就要显在我们身上啊。那么当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生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当我们真正走十字架的道路，真正舍己啊，真正经历十字架， 一定有复活作为明证，我们自己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当我们真正舍己的时候，别人要从我们施教的经历得到神的祝福，要看见神的荣耀，要看见复活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出来。真看见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好，这就是我常常说的施教的意义，真实的意义乃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减少主加增。好，我想很快时间过去了，我必须停在这。愿神祝福各个小组的交通，我们好好跟弟兄姊妹从这几方面，其实 life application 太多了。我希望你们不光只是听了我讲的，花一点时间默想，预备一两个能够真正让弟兄姊妹去 ponder， 能够去思想去分享的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得到祝福。感谢主。主啊，愿你祝福我们，更祝福你的话语拨开来递给我们，让我们吃得饱足，也让我们在你的话中得到真实的智慧，也让我们在读你的话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得到建立。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